请看到讲义316页。科判是婆沙师二世，就记载于大毗婆沙论卷42，对于行事如何一心中起的另一种解释。俱舍论文说到，复有是言，寻事二法是语言行，故弃经言，要有寻事方有语言，非无寻事。契经是指阿含经，在现存汉译的杂阿含经的568经确实有这样的内容，就是有情要发起语言，我们要能够说话啦，一定要有寻事。好，那么依着阿含圣典的说明呢，接着这一家的说法是，此语言行，粗者名寻，细者名事。因此呢，就于一心中有某一法是粗，有另一法是细，那么于理何为？好，那么这一家的说法，古德的解释如注脚264，讲义317页，注脚264的刮胡一，他认为经中所讲的要有寻事方有语言，那非无寻事，那语言行的行呢，就是因啊，那么就是能够升起语言的因，就是寻跟事。那因此说到，寻事二种是语言因，能发语言故。那么因有二，粗的名寻，细的名事。以此粗细的二因，寻事二因，可以发起语言。因此于一心中粗细聚起，在道理上有什么相违背的呢？也就是说，认为是没有相违背的，这一家的看法是如此。好，那么这样的一种主张，其实已经落入了一种他先自以为是。什么叫自以为是呢？如论主他的一种破斥，若有别体类，理实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确实已经有这种粗细的差别的本质本体的法存在的话，那当然依照你这样的去解释契经，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道理上确实是没有相违背。那这个是一种假设性，假设说有别体类，有这种粗细差别的二因来升起语言的话，那么这个是于理无为。然无别体类，故成为理。论主事情的意思就是说，然而呢，在一心中升起语言，这种以粗细同时来升起语言这样的法呢，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事情认为在前这一家的看法，他已经怎么样，先入为主，已经先承认了什么？承认了有二体，有粗细二体的寻事来发起语言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探讨说什么？你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把寻跟事说明成是新的粗细性，来去怎么样探讨这样的内容？意思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对于法体是不是三世实有恒存，这个是我们要去讨论的内容。可是呢，有不常常就已经怎么样，先入为主，认为什么？诸法所以生，因为有生相；诸法所以灭，所以因为有灭相。但是呢，有没有生相，这个法体存在，是我们正要去讨论的。你不能以这样的一种内容来去怎么样，先入为主，就是说因为有新的有语言这种粗行， 语言的细行而升起语言，所以代表什么？就是有寻跟事可以一心相应而起。我们正要讨论的就是说，寻跟事如果你用粗细性来去做说明的话，我们就要去厘清它到底能不能一心而起的，这个是我们正要去讨论的内容。但是第二师的看法，就是讲义316页婆沙十二师这一家的看法，他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升起语言有二因，有寻跟事，那寻事本身就是粗细二体的代表，所以他就是升起语言的一个先决条件。论主才会一开头才会讲说，如果确实有这种粗细二体的体类差别来去升起语言的话，当然道理上是没有，可是现在我们正要去讨论什么？正要去讨论寻跟事能不能以粗细的这种差别性而说它是一心相应，这个是我们正要去讨论的内容。好，意思就是说，世亲，我们先从正面来理解好了。世亲认为寻如果是心的粗分别，事是心的细分别，这样的定义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是什么样，就不可能是一心相应而起，因为两者它的体相用是相违背的嘛。好，那么第二家的看法却怎么样？引了契经之后说，有寻事才能升起语言。好，那么里面呢，就是寻就是粗，事就是细，两者是升起语言的条件。那论主才会讲，才会讲说，我们正要探讨的就是寻事两者如果以粗细去做定义的话，它能不能一心而起，是我们要去探究的。那么不能引了契经之后就直接去证成说寻事二者是可以并起的。经文所讲的只是说升起语言需要有寻事，却没有决定说什么两者是并行的，是一心中而起的。意思啦，意思就是世亲认为经文所讲的有寻或者是有事，两者其中具备一者就可以升起语言了。那么第二师的看法却认为说，它是两者同时来升起语言，那粗者称为寻，细者称为事，所以代表是一心相应。这个就是针对经文上论主他认为婆沙二师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好，那么接着再看，一体类中无容上下聚实而起，也就是在某一个法体中不能允许，不能容许说有体相用两者不同的。这边的上光记认为是粗啦，下是指细，如注脚265刮胡一的刮胡一的第二段文，上名为粗，下名为细，也就是在某一个法体中不可能会有粗细同时并行升起的情况出现，要么就是粗要么就是细，不可能会有粗细同时升起。好，那么接着论主就反诘反问了，如果你说体类亦有差别，那么应说体类它的差别相是什么？如果你说这个体类本身就有这种上下差别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把它的特征相貌给表达清楚。因为从世亲本身讲， 一体类，我们举个例子啦，比如说某个意识，我们升起对于某个所缘升起某个心念好了，这个心念我们比如说我看到你好了，我可能就是觉得诶，他很庄严或他不庄严，我们不会去看到某个对象说他又很庄严但是又很叉叉叉，不可能嘛，我们大概就会有一个评判，当然评判会有一个比对的比对对照组啦，但是我们针对某个所缘一个体类，我们就会给予一种，不会同时，不会同时存在两种事项的这种判别啦，不会同时有。当然这个是从比较事项上来讲，你不要谈说亦有亦无，不要跟我讲这个，那个是从义理上来讲，现在我们是针对法体的这种相，它的形象上来谈。那么世亲认为它的形象要么就是上出，不然就是下细，不会同时有。那如果你认为体类本身就有差别的话，你就应该把它的差别相说明白讲清楚。好，那接着呢，婆沙师就回答了，这边的婆沙师当然是指第二师的看法，他说此二体类别相难说，但由上下显其别相。好，那么他的回答很妙了，当然这边事情是不是故意让他落于下风而采取这样的一种解释不知道，但是这样的回答就是说他的体相我也很难去讲明白啊，反正就是从他显现的上下来说明他的体相，没有办法直接去说明啊。所以如注脚266就光记的解释就讲说，寻视本身的体性类别呢，他这样的形象很难去说明，那么只能从他上出下细来显示他个别的这种差别相。好，那么世亲就接着又在直难，他说非由上下能显别相，一类中有上下故。好，那么如注脚267刮胡二，他论主就讲说不是由粗细能够去显示寻视的差别相，因为心心所法中从相对来讲都有粗有细，都有粗有细，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从三界九地啊，或者九品 上品下下品等等的差别，那每一类每一类的心所法从相对性来讲都可以去谈它的粗细，而不是说某一个粗的就叫寻，某一个细的就叫细，某一个细的就叫细。好，那么最后论主就总结了，由是因知，由此啊，由此就应该可以了知什么呢？寻视二法绝对不能去以为它能够与一心中相应俱生，是不行的，是不行的。因为如果认为说寻是心的初分别，那么事是心的细分别的话，它这样的定力就决定了两者这两个心所是不能一心相应俱生的。好，那么请翻页。那么婆沙师他也不是好惹的，他就反驳了，而且他的反驳呢还引了经证。好，那么婆沙师怎么反难师亲呢？他说若尔，如果照你师亲所讲的寻视不能一心中相应而起的话，云何契经中说于出境律具足五知？那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出境律的境律知是寻视喜乐一心嘛，那既然入出境律会有具备这五知的功德的话，那不是代表寻跟视是同时可以存在的吗？好，那接着世亲就来去会通经文，他说具五知言是就一地说非一刹那， 故无有过。当然从这个观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同样一部经的同样一句话，依着不同的教理，就会产生什么千差万别的解释。那么这也是我们常听到的啦，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每一个宗派主张不同，就会造就对于契经上的一句话。那这个比如说这边的一句话当然也是现实啦，如果入了出禁律的，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禅定的情况，那么到底现实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在入出禁律定的时候就会有巡视同时升起，还是像世亲所讲的，他是就这一地能够容许具备这五支功德，五个禁律支，而不是说同一刹那同时有巡视可以升起。好，那么当然从有部的角度他们认为是可以的，有部的角度可以，所以在注脚269刮胡二就也有摘录了众贤顺正理论的说明，他是从用真来做说明，用真来做说明。当然这个地方很特别，特别的是什么呢，在讲义的268到270的时候呢，在探讨四大种的时候，那边的内文众贤是采取体真，从法体上四大种的法体上来谈。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前文的内容是在探讨说，比如说这个桌子，它是物质性的东西，代表它是由地水火风所造的。那怎么样知道它有地水火风呢？世亲认为说从用上来谈，作用上比较明显的，比如说以桌子这个就是什么地大。可是呢在前文的时候众贤是采取什么体真，从法体的体性上来谈。但是很特别的，在谈心所法巡视这个地方的时候，如现在我们注脚269刮胡二，众贤反而是从什么用真上来谈。他认为一心中可以有巡视，那么从作用上比较明显的，那我们说它是心的细性比较明显的话，就是视这个心所。那么从如果是心的粗性比较明显的话，就是寻这个心所。所以比如说从论文的第二行，他说体虽平等而用有真，那粗心品中，心品是指心心所法啦，就是精神层面，在比较粗的这个心品中，如果寻，就是代表说它的寻的作用是比较真胜，是比较强胜的，而视的作用呢就被寻给打压过去了，就比较损减了。那因此视呢就是虽然有而比较怎么样，难去觉察到，是有但是因为作用不明显，被寻给盖过去了，所以法体虽存但是呢却很难察觉。那反而言之，如果是在细的心品中，视的作用就是比较强而有力，那寻的作用呢就是被减损的。那虽然寻是法体存在，同样也是难于去觉察的。好，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有之啦，那么有部乃至到众贤这个时代，他们都认为巡视可以一心中法体是具可得，但是呢作用会有强盛的不同，而有明显上的差别。那在最后一段文他也有举其他的例子，那么相关的内文就请大家自行参考。那这边所要举的例子呢，我所要讲的就是在前文，大家有兴趣回去可以翻，可以先写笔记啦，在前文的讲义268到270页， 还有注脚的第二十个，268的注脚二十，内文上在探讨四大种到底是体真用真的时候，众贤反而是站在体真，那么世亲呢是站在用真。可是现在探讨这个寻视心心说法的时候呢，嘿，体真难以去表达，所以众贤怎么样用用真来去做说明。所以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们没办法，哪一天如果有人修到出金律，麻烦告知一下。那么但是在逻辑上我们可以看出了，如果从一致性来讲，众贤为了怎么样去能够完善的说明，他必不得已在信心说法的时候他采取什么是用真，而不是从法体的本质上来谈。那么这个就是很微妙我们可以去留意的。好，那当然我们先前又看过导师的著作了，导师采用所采录的俱舍论，世亲自己也讲了信心说法确实是很难去辨明的清楚的。好，那么接着呢最后来看慢焦这一组的差别，请看到论文科判 A 的论文，慢是对他心自举性，称量自他得类差别，心自举事临灭于他，故称为慢。那么焦呢是什么呢？为染着自法为先，令心傲意无所顾性。从世亲这一段的论文着重点两者间慢跟焦的差别，是有对自对他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是从比较大方向来谈，也就是说所谓的慢这样的一种烦恼心所的造作，主要是认为自己高过于别人，他说去衡量自己跟别人得类，就是可能具备的功德啊，或者具备的钱财啊、外相啊等等，这些都算，那么认为自己是优越的，别人是比较低下的，那么因此有产生这种临灭，就是临武灭世轻视于别人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个就是称为慢。那么骄呢是对于觉得说我今天我是好雅人，我是老师呢，我就了不起耶，这个懒着自法，但是你并不一定觉得别人比较低下，你只是觉得我就了不起了，我敷衍读要讨我顾嘞，类似这样啊，就是觉得自己已经从无到有，或者是天生以来具备，我就引导的，我32项差31项而已，那这个就是只懒着自己，可能没有说别人不好看，没有说别人不好看。但是呢请留意到注脚274普光有特别去说明，有引用了大毗婆沙论的一段论文之后呢来做说明，请看到注脚274刮胡一的最后一行问那边开始，他先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43，那么不方他或方于他，方也是比较的意思，方是比较意思。好，所以问题是说慢是不是都是跟他人做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负面的心所呢？接着请看到讲义319页的答，方他之言是从多分说多数上来讲，因此呢同样引了大毗婆沙论的一段文来做说明，故婆沙云贫曰应作是说，在大毗婆沙论所出现的贫曰应作是说，就是有部的正义，当时有部的正义，非一切慢要方于他，无始时来朔习力故，依自相续慢亦现行。自相续就是指友情本身啦，身心相续。好，那么普光就解释了， 他用七种慢来做说明。那么慢过慢还有慢过慢悲慢，这四个呢是需要自他做比较的。但是呢，我慢真上慢还有邪慢，这三个呢是一不用跟别人比较，是一的自己就升起的，缘自己啦，以自己为所缘境就升起的。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公案就是真上慢嘛，自己正出产以为正出果，这个就没有跟别人比啦，就是只有所缘境是自己而已。那我慢也是如此啊。好，那么相对应的文就如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卷43，那么内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好，因此俱舍论所采取的只是多分说，慢是需要跟其他友情做比较，但是精准的讲起来其实也不一定。那么这俱舍论其实要到后文到分别随缘品提到有七种慢乃至九种慢等等，会有更详尽的说明。那这边是一种大体上相对于教而做的分别。好，那么在注脚274刮胡三的顺正理论，有将教所染着的字法有举例啦，比如说自己的勇健才位戒定慧还有自己的足性等等，这个都可以是教升起的所缘境，自认为自己这些我比别人还要强壮，这就是勇。还有财位，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世俗比较多出现。那么戒定慧等等，这个是修道人需要留意的，我们不要觉得说 我一字一拜哇了不起勒，也没有很了不起啦。好，那么因此我们这个从这样的内容上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说大体上慢是对于他而升起心的高傲性，那骄呢是对于自己所具备的条件能力相貌等等而升起懒惰自傲。好，那接着看讲义319页的有余师说，他的认为骄是什么呢？如因酒身心举差别说明为罪，如是因贪而升起的心举差别说明为骄。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骄的来源是跟贪有关系的，心举就是心很欢喜啦，心很欢喜。也就是说他前面举的例子就是说 某个人如果喝了酒有那种手舞足蹈啊，失去了言行举止的本分事，那样的情况我们就会说啊，那个人喝醉了，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明。那同样的，基于贪而升起的这种心欢喜相，贪当然是指贪着自法啦，而升起的心的欢举相，那这就是骄。好，那以上呢就是针对从无惭无愧惭愧爱敬还有慢骄这样的看似有点关系但实际上可能会有差别性的种种内心层面做的说明。好，那接着呢来辨明同样在经的内文出现的心意识这样的到底是有差别或者是怎么样去说明的。那论文就讲到如是以说诸心心所品类不同以及它的具身相还有它的差异相，差异相就是从无惭无愧等等一直到现在讲的慢骄等等。然心心所于契经中随意建立种种名相，今当辨此名义差别。就在经文阿含圣典中对于心心所他会用不同的 名相来做说明，那么就接续的论文来解释。宋曰：心意识体一。好，请翻页。心心所有一有缘有形象相应啊，意有五。好，那么在讲义三一九页的心意识体一，好，是说在阿含圣典中，有时候讲心，有时候讲意，有时候说事。好，那么它的体性，它的本质法体都是同样的，但是呢，因为有不同的角度意义，而有用不同的名词做说明。那么讲义三二零页这一行记诵呢，是说心跟心所在契经中，它的名相有时候是称为有一，那或称为有缘，或称为有形象，或称为相应，有这四个名词都可以代表心或心所。那么谈心心所相应，需要有五个条件，要有五义平等才可以称为相应。那这个是记诵简单的一个要义。那接着来看论文长行的解释。什么叫心呢？论文提到：集起故名心，思量故名意，了别故名事。那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那为什么称集起故名心呢？请参考注脚279括弧一的第二行。为由心力集起心所及事业的，就是由心而能够去造作生与业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事业。由心往而有相应的心所，集起相应的心所以及去造作生与业，那这个就是心的集起意，心的集起意。好，那么什么叫做思量故名意呢？思量顾名义就是心能够去思量，这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莫那。莫那，那了别就是去了别色身香味触，去知道这内外境的差别，能够升起了别，那这就是称为事。那么心意事其实都是指我们的心王，但是从意义上可以有这三种名称。好，那么有第二家的说法，请看到论文的第二个双圆圈。富有誓言，境不境界，种种差别，故名为心。即此为他作所依止，故名为意。即此的此就是心啊，那么就这个心可以作为其他升起的依止处，因此称为意。那么这就是我们先前也说过的无间灭意。好，那么作能依止，就即此为能依止，那么这个就是事。那么也就是借由无间灭意这个所依止处升起下一刹那的，或者下一个心王，那这个就是称为事。那心本身呢，就是本身本质上有净或不净的种种差别，形象不同。好，所以心呢也是种种意。心这个梵文本身就有聚集、有累积、集起或是种种这样的一个含义，如注脚280括弧一。好，那么在同样注脚280括弧一，普光的俱舍论记有引用大毗婆沙论卷72，对于心意识还有很多家的看法，有从三世来做区别，有从戒处运等等而做区别。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在光记也只是引一部分而已，它没有完全的、完整的叙述。 那么最关键的就如俱舍论这边所提的，然后集起思量还有了别，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心意识的个别定义。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21页。他说，如心意识三明所全，意义有别，但是本体法体是同一。同样的，诸心心所它的名称上，被称为是有所依，或者称为有所缘，或者称为有形象，或者称为相应。那么也就是说，它同样是名称意义，虽然有这些四种差别，但是呢，同样都是称为心，或者称为心所。这个有是贯通于所依所缘形象。好，所以下文就讲为心心所都可以名为有所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寄托于所依的根。这边的根就是指我们眼耳鼻舌意这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而生起，所以心心所称为有所依，它具有这个所依止的根，托于所依止的根而生起。那为什么称为有所缘呢？因为心心所都可以去缘取境界，那么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好，那么称为有形象，那么给予所缘的品类差别平等的升起种种相貌，这个就称为有形象。这个形象呢，是比如说我在缘取这个闹钟，在心上我就有这种闹钟这个形象升起，这个称为有形象。那么在古德的解释有很多，如注脚282的刮胡二，三明有形象，就是给予所缘的一切法中，它有个别的体相，用种种差别的不同，那么于心中现起的一个相貌，这个就称为形象。所以他说法尔前进皆悉现于这个心心所之上，那所现于心心所之上这个相貌呢，我们就称为形象，就称为形象。那这个形象呢，它是不离于心心所，就是心心所所摄，所以它不是所缘。那么后文就有举例子了，就好像一面镜子，那么其他的外在的这个物体现于镜面上，这个镜面上的这个镜像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形象，就是心对于所缘境而现起于心心所上的像，这就称为形象。好，那么再来第四个呢，心心所也可以名为相应，因为他们是平等和合聚起的，所以称为相应。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322页。在部派中提到的心心所相应聚起呢，它要有五个条件，跟唯识不同，唯识是有四个条件，部派这边是五个条件。依何义故名等和合，就是前文有讲到说相应就是等和合嘛，平等和合聚起。那么就提问说依据什么样的说是等和合呢？世亲就回答，有五义故，为心心所五义平等，故说相应。所依所缘形象实事皆平等故。平等的意思就是同一啊，同一所依，同一所缘，同一形象，同一实， 这边的时主要是指同一刹那，一刹那。那么同一事，那这个事比较特别，因此下文就特别讲，所谓的事平等是指说一相应中如心体一，诸心所法各个异耳。这边很重要，这边就是我们先前所讲的以有部的正力，你同一刹那同一时只能有一个心王升起。这边的心体一，心体就是指心王。那诸心心诸心所法各个异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一刹那中受相应起这个受，比如说以五受来讲，要么就是什么苦受，要么就是乐受，你只会有一种受升起，你不会有两种受升起。同样的，你的想心所只会有一个想心所的法体升起，不会有什么在同一刹那不会有两个想心所升起。因此他说，就好像心王升起的时候，一刹那中只有一个心王升起，同样的种种心所法升起的时候也只能会有一个。种种心所法是指说受心所也只有一种一个，那么想心所也只有单一，不会有两个想心所，不会有两个受心所在同一刹那聚时而起。所以这就如我们先前所举例的，有部的正力在一刹那中只会有一个心王升起，那么在个别不同的心所当中也只会有个别单一的心所升起，你不会有同一心所却有两个法体升起，同一个受心所却有两个受在一刹那中升起，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因此这样的一种说明称为事平等，称为事平等。好，所以关于事平等比较特别，那么大家可以参考讲义323页，有看到五事平等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事平等，事的意思就是体的意思，事就是体，因此就代表每一个法体都是各一的，所以称为事等。那接着就解释，于一个相应心心所中如心王体是一，是一个单一，同样的种种心所法的法体呢也是各一，那必无二体一时俱行。举例比如说眼识升起相应有受想等等，那么眼识升起的时候就不会有耳识乃至于意识升起，那么受如果是苦受升起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乐受升起。所以约刹那同时是体一，体是单一的，而不是说前后是约一刹那，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事平等。好，那么在注脚284，刮胡一是普光的俱摄论记，刮胡二是法宝对于普光的解释，认为他有问题，所以看到讲义323页的刮胡二，他讲说有人云，对不对？那么古德在批评人的时候比较客气，没有直接指名道姓，毕竟是他的长辈，他的可能是他的前辈啦，学长之类的，所以他只是有人言。那么内文上是普光呢先把更正，法宝先把普光的主张先说一遍，说完之后呢他再批评，批评的内容是在324页。那么基于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带大家详细看。那么关键点在于什么呢？普光认为同一所依、同一所缘等等，他认为一就只是单一个，但是法宝不同。我们取其中一个来看好了，请看到讲义324页，324页的 第三个形象平等的下面那一段，想起此事，有看到吗？此事是指说普光的解释，普光对于所依，对同一所依、同一所缘、同一性相，法宝认为他不得论义。那接着就个别评破了，他说论言，具色论说同一所依，非为所依为一根。他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心心所升起的时候，所依止的根只能一个。好，那么法宝是怎么解释呢？是心心所法虽多不同，共一所依，名同一所依。那所依呢，可以一个或者是两个，都名为同一。也就是说，只要所依是相同的，不管你是依于一个依或者是两个依，都可以名为同依。那同样的，同一所缘的情况也是如此，不是只能缘一个境界。那法宝的看法呢，请看到同一所缘的第二行，即心心所法共缘无量百千多法。所缘虽然有种种千差万别，但是所缘共故，皆名同一所缘。那么在普光认为说缘只是缘一个境界，但是法宝认为同一所缘是缘取同样的境界就可以了，但是同样境界中可能会有什么一个乃至于无量多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是同时缘这样的境界就可以了，所缘境相同就没有问题。好，那形象也是如此的，所现的形象不一定是单一，也可以现很多，但是只要所现的形象是一样的，就是形象平等，就是同一形象的。好，那么这是普光跟法宝的一个差别，对于论文的差别性。那当然对于同一时跟同一事，那两位古德的差没有异说了，所以法宝只批评对于同一所依所缘形象这三种具色论文呢，认为普光所解释的是有问题的。那当然从所依止的根来讲，我们多半都只是依一根啊，多半只是依一根。那从这一点来讲，我会觉得普光所讲的应该比较符合事实。那至于所缘跟形象来讲，我个人目前是比较赞同法宝的看法。虽然所缘同时缘很多，但是只要都是共同，我的心王跟心所共同缘这么多人，也算是什么同一所缘，所缘平等，不一定只有缘一个，不一定只有缘一个。好，那么请问针对这个段落或这一份讲义有没有其他问题？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一期最后一次。那么当然我很欢迎大家提问，那么只是给可能给现场的听众也好，或者是网络上的听众也好，一个小小的个人的建议啦。我比较希望的是说，大家可以去熟悉或者去理解他论文本质上的一个因果逻辑的关系。那至于名相上，名相上如果大家当然比如说有不懂不理解的地方，当然也可以征询，这没有问题。不过我多半呢只会提供给你方向。如果比如说如果您举个例子啦，比如说如果你问我说释迦牟尼佛是几月几号入涅槃的，我会跟你讲说上网 Google 应该找得到。我因为这方面我觉得说假设大家有办法使用网络的话，那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啦。那这种比较名相的比较知识性的问题的答案，我只会给予方向，那么不会直接回应你。那么 我比较希望的是说，我们学习俱舍论，它被称被中国古德称为聪明论。那之所以被称为聪明论，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因为事情本身是以理为宗，它比较着重的是在从事项还有法理能不能怎么样符合逻辑，能不能符合所谓的佛法的正义。那因此呢，我在跟大家分享说明的时候，也多半会着重在某个主张为什么会这样讲，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破次，我们尽可能的去了解它的背后的原因。那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如果我们可以学习的话，事实上训练我们的思维可以进一步的去理解到，不管是看其他的经论甚至导师的著作，都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训练我们对于因果法则啊，或者是逻辑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世亲的俱舍论，以理为宗这样的一部论述，是值得我们效法。那至于能够记多少有关部派的主张或者是教义等等，那我想这个就有每个人所好要不同了。那么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会比较着重在它的一个因果逻辑上来跟大家做说明。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然后下一期的课程是从3月2号开始。那如果大家对于俱舍论还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一同来听我跟大家分享。好，那最后回向。